姬小燕泪水长流。
靳总，你知道的，我是上了白可叔的当，我根本不知道这里面会有这么多名堂。再说他又是常务副市长，就算我和他没这种关系，我也不能不听他的。
金启明安慰说，小燕，你先别哭，哭解决什么问题啊？现在的关键是堵住漏洞，不要再把火烧到齐书记身上去，只要齐书记不倒，一切就有办法。
这才向齐小燕交了底。
所以我今天才专门来找你，就是想请你给齐书记写封亲笔信，告诉齐书记两件事。第一，田简这张牌不要再打下去了，既然刘冲天不愿放人，那就关着吧，该说的话反正他已经说过了。第二，和赵芬芳的关系也不要搞得这么僵，赵芬芳再不是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团结。我看齐书记有些当局者迷啊，政治家只有自己的政治利益，不应该这么意气用事吗？
姬小燕有些糊涂了，田健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怎么会成为我父亲手上的牌？
金启明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吉向东，
吉向东会意了，
冲着金启明点了点头，对姬小燕道：小燕，金总的意思是，举报田健的那位杨洪志，目前在不在刘冲天手上还很难说。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看，杨洪志不像是被省反贪局抓走的，倒像是被什么人绑架。当时在场的同志证实，抓人的车既不是警车，也不是囚车。
齐小燕一发糊涂了，我还是不明白，这又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吉向东只好明说了：小燕，我和金总认为，杨洪志目前就在齐书记控制之下。
齐小燕一怔，脱口道：这种可能完全不存在，我父亲没这个神通。
吉向东意味深长道：小燕，你这话说错了，到现在为止，靖州地界上最有神通的还就是齐书记，只要他发个话，什么事办不了。比如说齐书记一个电话打给我，老齐，你把某某人给我控制起来，我能不办吗？明知不对我也会办。为啥？就因为他是齐书记，靖州的老一。
金启明又说话了：
老齐说的是，就是齐书记让我办，我也得办嘛。
在屋里踱着步，分析起来：
如果我们这个判断不错，杨洪志真被齐书记的力量控制起来，或者变相控制起来，田健受贿的问题就说不清，齐书记就能拿田健当牌打，给刘冲天和专案组出难题。但是这么干的结果是什么呢？势必要逼着刘冲天往深处追，最终还是要把火烧到齐书记自己身上。
姬小燕觉得金启明是在痴人说梦，讷讷道：不可能，不可能，我家老爷子没有你们这么多鬼主意，他光明磊落，像门炮，说开火就开火，不会这么工于心计，把水搅得这么浑。
金启明呵呵笑了起来：亏你还是市委书记的女儿，都不知道搞政治是怎么回事。你说说看，七年前刘冲天是怎么灰溜溜离开靖州到冶金厅去的？这里面光明磊落吗？刘冲天的秘书齐宇宙当真非抓不可吗？据我所知，连当时的市纪委书记都很犹豫，一来刘冲天是市长，二来齐宇宙得知风声后按发行价补交了股票款，完全可以保下来。齐书记偏不保，偏去和刘冲天通气，逼刘冲天说怎么办，这就是政治啊。齐书记借股票案赶走了刘冲天，建立了自己在靖州的绝对权威。
姬小燕抽了一口冷气，如果我家老爷子真陷得这么深，只怕非要斗个鱼死网破了。
金启明长长舒了口气：唉，所以啊，该退就要退， 退一步海阔天空吗？你得劝劝老爷子。
姬小燕想了好一会儿，终于同意了。
好吧，金总，这信我写。
金启明却又恳切地交代说，
小燕，你在信中也不要写得这么直白，政治家的心思总是不愿被别人看破的，哪怕这人是自己的女儿。你可以告诉你父亲，田检不管是抓对了还是抓错了，都是你要抓的，关系到你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他未来的政治利益。
戚小燕突然警觉了，怎么会关系到我的生死存亡？这是白可树让我干的吗？
吉向东抢上来道，
可这干系你拖得清吗？你就不怕田健出来找你算账？
金启明也和气道，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问题。小燕，你想想齐书记是什么个性，你不把事情说得严重一点，齐书记会听你的吗？会在这时候退一步吗？会按我们的意愿创造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海阔天空的好局面吗？
继而又叹息道，
哎，我这个人啊，活了40多岁，听了太多的谎言，看了太多的虚伪和欺骗，难得在这改革开放的好时代碰上齐书记这样能干事有气魄的好领导，真不愿看着齐书记吃人暗算，中箭落马呀。
这时窗外不远处的小山上，一只山兔窜出树丛，对着他们的小楼伸头探脑。
金启明发现了，在窗前站住，从吉向东手里要过枪，抬手一枪将山兔击毙。吉向东击掌笑道，
嘿，金总好枪法，今晚给我们添了一道菜。
齐小燕却一声叹息，显然话里有话。
血腥味太重了，一条生命葬送在枪口下了。
金启明跟着叹息，
哎，是啊是啊，但愿我们吉书记这次别倒在刘重天的枪口下。
齐小燕心中愕然一惊，突然觉得自己和父亲都在人家的枪口下，不但是刘重天的枪口，也许还有金启明、吉向东的枪口。
一大早，杨洪志的老婆邹华玲就笔直地跪在正对着省公安厅疗养中心大门外的道路上，手举着一块事先做好的纸牌子，千古奇冤，举报人反被省反贪局非法拘捕，刘重天书记还我丈夫杨洪志。
邹华玲身边许多早起晨练的人围着看热闹，议论声此起彼伏。刘重天起床后无意中从窗前看到这一奇景，本能的觉得不对头，让秘书赶快去了解一下。待秘书回来后把情况一说，刘重天便打了个电话给省公安厅赵副厅长，要他马上处理。赵副厅长怎么处理的，刘重天并不知道，只知道没多久来了辆警车，把邹华玲抬上车拉走了。原以为这事儿就完了，不曾想中午从靖州市委开会回来，经过疗养中心大门时，却发现邹华玲又在那里直直跪着，手上的牌子举得老高，因为是中午，海滩上的中外游客很多，影响极其不好。刘冲天注意到有几个外宾在对着邹华玲的纸牌子拍照，这下子刘冲天火了，专车进了大门后车都没下，就打手机找赵副厅长，手机没接通，警车却又来了。刘冲天发现是靖州公安局的警车，车上下了一个黑黑胖胖的警官，指挥着手下人硬把邹华玲弄上了车，继而省公安厅赵副厅长从主楼里急匆匆地出来，把靖州那位警官叫到大门内，虎着脸一顿训：
吉向东，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又让他闹到我们这里来了？早上不是抓了吗？啊，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出来了？诚心捣乱是不是？
吉向东苦着脸：
赵厅长，这我们哪敢呢，可
可不放又怎么办？总得给他个说法吧。
赵副厅长怒道：“还要什么说法啊？说法不是没有，行贿就是犯罪。”
吉向东讷讷说：“
这话我们反复和他说了，可他说他丈夫还是举报人，是立了大功的。这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们也弄不清楚。赵厅长，你看能不能请专案组的同事和他谈个话，把他丈夫杨洪志的犯罪事实和在你们这里的表现说一说，或者你亲自敲敲他。”
赵副厅长挥挥手：“想敲你们自己敲去吧，什么这里那里，人到现在还没抓到呢。”
吉向东一怔：“那他怎么跑到这里来无理取闹？
好好，我们回去就依法处理。”
赵副厅长吩咐道：“老吉，你们策略一点，也不要说杨洪志不在这里。”
吉向东连连应着，出门上了自己的警车走了。直到这时，刘冲天才从车上下来了，不悦地看了赵副厅长一眼：“
你说的太多了。”
赵副厅长忙解释：“这人是靖州公安局的副局长，应该知道保密。”刘冲天盯着赵副厅长：“
应该的事多了，我请问一下，这个女人怎么知道我们专案组的驻地在这里？怎么知道她丈夫是我们抓的？我早上让你查，你查了没有？”
赵副厅长一脸为难：“
刘书记，怎么说呢？这……”刘冲天道：“有什么不好说的？你们到底查了没有？有什么背景？”
赵副厅长这才吞吞吐吐道：“
刘书记，查了，没什么背景，是你家小舅子邹璇告诉他的，说您和专案组住在这里，说他也为杨洪志的事找过你了。不过你家小舅子没想到邹华玲会这么闹，有些怕了，让我能不和你说就别和你说了，免得你生气。所以……”
刘冲天脸色难看极了。“
所以你就不主动汇报了是不是？”
赵副厅长又解释：“
我想问题搞清楚就行了，又不是什么大事。”
刘冲天哼了一声：“
我重申一遍，专案组里无小事。”
说罢走了。中午吃过饭，刘冲天把陈立人叫了过来：“
知道吗？杨洪志的老婆找我要人了。”
陈立人点点头，口气中不无讥讽：“
这么热闹事儿，谁会不知道？”
刘冲天看着陈立人：“
你看是不是有人故意锁文章？”
陈立人道：“
刘书记，这还要问？肯定有人做文章，我看人家是攻上来了。”
刘冲天敲了敲桌子：“
这个杨洪志还是没有线索吗？”
陈立人摇了摇头：“我们和省城公安局密切配合，还在查。”刘冲天不耐烦了：“
还在查？要查到什么时候啊？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陈立人咂了咂嘴不作声。刘冲天一声长叹：“
哎，老陈，在这件事上我们太被动了。”
陈立人这才说：“
我看这事儿和那位齐书记不会没有关系，幸福不死，鲁难不已嘛。”
刘冲天怔了一下，桌子一拍，一肚子火趁机发了出来：“
老陈，你胡说些什么？谁是幸福？哪里又来的什么鲁难？你不是不知道，赵芬芳竟在那里添乱，前两天搞出个失踪事件，已经闹得齐全省拍桌子骂娘了。”
陈立人反问道：“
那么刘书记，这又是谁布下的迷魂阵？
我看只能是那些和自己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人，这些人就是要模糊我们的视线，搞乱我们的步骤。”
略一停顿：“
刘书记，你等着瞧好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马上就要出来了，也许就在几个小时以后。”
刘冲天注意地看着陈立人：“
什么惊人的事实？有什么重大突破了？
陈立人说，
当然是重大突破，而且就在齐全胜的老婆身上。
刘冲天问，除了公费出国旅游和白克叔给他在阿姆斯特丹买钻戒，又有新证据了？
陈立人冷冷一笑，何止一个钻戒，恐怕还有不少存款吧。
刘冲天认真了，怎么回事？老陈，你细说说。
陈立人从头到尾说了起来。
因为高雅局除了两次出国公费旅游，对其他的问题一概不认账，陈立人便让老程从高雅局这边的亲戚着手调查。前几天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齐全胜家过去用过一个老保姆，这个老保姆把齐小燕从月子里带到成人，和齐家关系很深。五年前因为岁数大了，回了自己乡下老家。案发前几个月，高雅菊竟不辞劳苦，连着下乡去看了他好几次，竟还是叫出租车去的。据一个神秘的举报者透露，高雅菊把赃款存到了这个老保姆家里。
刘冲天听罢责备道，老陈，这么重要的事，你事先怎么也不和我通通气？
陈立人苦笑道，这不是怕你老领导为难吗？你说了，不是你的指示就绝不能说是你的指示，你和齐全胜又是这么个关系，我何必事先向你汇报，把我们检察院反贪局职责范围内的事儿变成你指示下的事呢？万一搞出什么不是，不又将你的军了吗？所以我就先斩后奏了。
刘冲天想想也是，没再深究下去，可整个下午心里都有些七上八下，担心赵芬芳或者别的什么人背地里插上一手，再弄出个类似失踪事件的大麻烦来。心上的一块石头当晚就落了地。晚上九点多，老程来了一个电话，是打给陈立人的。陈立人听了一下，抑制着一脸的兴奋，让老程和刘冲天直接说。刘冲天接过电话一听，大吃一惊，高雅菊的问题还真从老保姆身上突破了。老程和专案组两个工作人员在那个老保姆家里抄出了高雅菊寄存的一个皮箱，皮箱的夹层中藏着一张存折，高雅菊名下的人民币存款高达223万。刘冲天放下电话，马上要了车，和陈立人一起去了平湖市，连夜突击审问高雅菊。然而让刘冲天没想到的是，面对这223万巨款，高雅菊仍死不改口，坚持说这都是他的合法所得，和齐全胜、白可树、齐小燕都没任何关系。他既没有以齐全胜的名义收过任何人的财物，也没背着齐全胜拿过任何人一分钱现金。审问人员要求高雅菊说清楚223万合法所得的合法来源，高雅菊不说，不无傲慢的道，你们既然有本事找到我家的老保姆，难道就没有本事查清这200多万的合法来源吗？这笔钱的来源我会在法庭上说。刘冲天那一夜电话中的震怒，引起了省司法局领导层对狱政腐败问题的高度重视，局党组次日上午即召开了专题会议进行研究。会议一结束，党组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就带着一个调查组下去了，几天后便查清了齐宇宙在押期间的非法活动情况，迅速整理了一个汇报材料报给了省纪委。刘冲天在材料上做了批示，特别提到了第三监狱二大队大队长吴欢，指出
尤其恶劣的是，我们的监狱执法人员一个大队长跑官要官竟跑到了在押犯人那里，简直是匪夷所思，20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只怕也无此怪现象，请司法局纪委再深入查一下，
类似吴欢这种人合适，还有没有？类似齐宇宙这样的特殊犯人，还有没有？有一个，处理一个。